我是302房间的房客，我是昨天晚上入住的，可是直到今天早上我都没有睡着过。那个302房间，这个太吵了，你看我这个窗户，两层窗户都已经关上了，可是外面是一个施工的场地，那个噪音太大了，从晚上开始到早上都没有停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是五星级酒店，照理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在客人入住的时候，晚上是不应该施工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客房的服务质量，我觉得也不行。我昨天晚上打电话，给那个总台，我要一个转换插头，然后他们告诉我没有，这个怎么可能呢？在五星级酒店，怎么连一个那么小的问题都没法解决呢？另外，我晚上还叫了一个晚餐，结果呢，我等了半个小时才来，我觉得你们这里的服务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。在家里吃饭，当然首先是卫生哦，干净哦，因为自己弄的嘛。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他们饭店里是不是卫生条件是不是合格。还有呢，就在家里吃饭肯定是省钱，菜市场上买的菜要比下馆子要便宜多了。不过呢，在家里吃饭就是得自己做饭啊、洗碗啊，这也挺麻烦的。而且你如果手艺一般的话，你也吃不到什么特别好的。如果你去外面吃的话，你像在中国，什么菜都可以吃到，对吧？川菜啊、上海菜啊、淮扬菜啊、广东菜啊，你想吃什么菜，你就可以去饭店吃。而且呢，去外面吃饭呢，可以跟朋友，很多朋友一起吃，点很多菜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去外面吃饭最大的好处。不过呢，就是去外面吃饭，我觉得太贵了，不可能天天出去吃吧，对吧？一个月出去两三次，我觉得也就够了。老师，真的很抱歉，5月27号的那次考试我没能参加，是因为我病了。我在5月26号那天晚上，其实我考试都做好了准备，但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肚子特别不舒服，半夜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挂了急诊，然后他们说我是得了急性肠胃炎，可能是那天晚上就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吃了一点小吃，可能不是特别干净，然后我医院就觉得，尤其是我回到家以后，就是开始肚子疼嘛，然后就上吐下泻的，去医院看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就说我要留院观察，就给我打了点滴，然后我说我第二天要参加考试啊，不行啊，但是他们说你可以向老师请假吗？但是如果不留院观察两天的话，就不让我出来，所以啊，我就错过了这次考试。找工作吧，我觉得有两个途径。一个呢，你可以去参加那些大型的招聘会，这个每年都有，你留心一下报纸上的那种人才招聘报的那些消息就可以。去大型招聘会呢，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工作机会，然后你可以挑选。去的时候你当然要带上自己的简历啦，穿着要比较整齐啦，要给人好的印象嘛。然后对有些热门的那些招聘单位呢，可能人很多，所以你要准备好很拥挤的那种场面。如果你到了那里递上了简历以后，如果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你有兴趣的话，可能会跟你面谈一下。那时候呢，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谈吐，要突出自己的优点。如果达成意向以后呢，可能他们会让你等几天，然后给你一个消息。另外呢，还可以，你还可以上网找一些工作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有很多工作网站。看书是我最大的爱好，有两类书我最喜欢看，一类是散文类的，就是特别是五四时期的那些散文，比如说朱自清写的，那种书呢，看起来文字特别优美，而且给人那种享受。还有一类书呢，就是古典文学，我特别喜欢看古典的诗词。我在家里买了很多历代诗人的那些诗集啊、词集啊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翻翻。是啊，男女老少，都可以用的。比如我就说那个儿童乐园吧，那个公园里面给小孩子玩的地方就特别多，比如说那种滑滑梯啊，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 小的那种东西，然后也有给老人锻炼身体用的啊，早上老人可以去那里就是打打球啊，或者现在挺流行那种打什么门球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草地上面有这样的一些设施，还有呢，平时那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些表演，就是海豚表演。到了下午每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吧，那儿就有很多人去看那个表演。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吧，它还开放水上那个游乐设施，那也挺好玩的。我现在住在上海嘛，我就跟你讲讲那个上海最有名、最大型的超级市场家乐福吧。家乐福非常大，一般呢有2层到3层，然后第一层吧，它一般是卖食品，就是日常用的食品，比如说卖一些水产类的蔬菜啊、肉啊、蛋啊什么的，还有呢一些你平时可以用的调料啊、酱油啊、油盐酱醋这一类。面包啊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还有冷冻柜里面，你要想吃什么冰淇淋啊，各个国家的冰淇淋都有。还有小朋友最喜欢吃的就是零食啦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零食，什么爆米花呀、薯条啊什么的，反正这个一楼你想吃什么就在那里能够买到什么。其他的我就以后再跟你介绍吧。我春节都是跟家人一起过的。在我外公外婆在世的时候呢，我们家族就全部都聚到外公家去吃年夜饭。一般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就除夕的时候就过去了，下午就在那里玩啊聊天啊，因为很多亲戚都很久没有见面了。然后会做饭的阿姨啊、叔叔啊、那个舅舅就帮助外公外婆做饭，然后做好了呢，就一张大圆桌，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吃完了饭，这顿饭可以吃几个小时，一边吃一边聊，特别开心。吃完了饭呢，我们小孩子吧就到外面去放鞭炮什么的，大人呢就喜欢坐在电视机前面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，这是每年特别是老人最喜欢的节目了。一般都是这样过吧。好，现在出了地铁站了啊！出地铁站以后呢，你就看到有一个长沙湾广场第1期，然后你就一直往前走，走到的马路右边有一个银行，然后前面有一个路口，那条路是在右手边，叫做长顺街。然后你就继续往过这条街以后，你就继续往前走，这条路就是大南西街，然后再走呢，到第二个路口呢，你往右拐，那个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理发店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大概，这条路叫做长义街，你大概再往前走个100米，走到，你看到那个马路左边有一个永兴工业大厦，然后那个长沙湾警署就在那个工业大厦的前面。我认为旅游，从我的经验来看哦，旅游可能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。我以前去过一些自然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，那些地方还没有被开发，但是过了几年以后，它被旅游开发以后，我再去以后发现很多自然环境，就是一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，就是受到了人为的破坏，那个空气啊，还有一些状况都变得很差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有人说可以促进人类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这个说法，我不是特别的赞同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不认为旅游就是说只是会单方面的加速它的破坏，我认为还是要看这个人类的旅游和自然环境的关系。比如说，这个环境能够承受多少人去旅游？每年，它的游客的频率是多少？如果能够有一个限制，并且对游客有一个指导，比如说提高人的素质，提高人保护环境的意识，那么可能人类对自在旅游的时候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会减少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做到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吧。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，肯定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。那祖先留给我们的好的东西，当然是财富，不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有些文化阻碍了我们现代化的进程，那可能会成为一种包袱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并不是说认为它是不是包袱，我认为应该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包袱的问题，就是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包袱转化为一种财富。那么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上，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应该是有帮助的，而不是说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对于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是把它作为一种财富保留下来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财富还是包袱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，也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传统文化，怎么让他们对我们的现代社会更有帮助吧。四川大学的接待人员和成都地区的医护工作人员，你们好，我代表香港中文大学，全体大学生和老师向你们表示感谢。在这次参加四川地区的交流活动中，我们的同学发生了部分同学发生了食物中毒的事件，那么幸亏有成都地区的，特别是四川大学的，接待人员和成都医院的医护人员，在他们的齐心协助下，在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面，才使得我们的患病学生恢复了健康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告别聚餐会，在这次趁借着这次机会，我要向各位领导，各位医护工作人员，表示诚挚的感谢，谢谢你们在这个活动中对我们的大力帮助，非常感谢。